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一到九节、十一到十三节和十五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那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远方的人又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
弟兄几位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块来敬拜，一块来歌唱，也一块来有明天的盼望。谁掌管我们的明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能我们在过去也常常问这个样的问题，不晓得今天你还有问这个问题吗？请问你有多少个人你是经常在注意在看天气的预测？有多少个人是常常这样做的？哦，也不少耶。好，谢谢。我们看天气的预测，或者 预测明天是怎么样，是很重要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要决定明天去哪里，就要看这个预测的报告。他们明天要怎么穿衣服、穿鞋子，也要看一下这样的预测。那就只是给我们的资料和数据，以及我们决定，诶，我们明天要做什么，要去哪里，要怎么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依赖着这些东西来做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决定。感谢神，因为这些科技上的方便，我们都可以知道明天大致上会怎么样。但是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我们却做不到这样。对于明天，我们总是不可知的。 不能够知道的，甚至于是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惧怕，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自己掌控不了我们自己的明天，别人也掌控不了，没有一个人是知道明天是会怎样的。尤其是在生活在黑暗里头的人，整天都是黑暗的，整天都不知道到底明天我要做什么，明天我要往哪里去，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明天的事情我可以处理得了吗？譬如有人说他要在找工作，明天我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吗？譬如他明天他要见一个客户，很重要的一个开会，明天我可以做成这一单生意吗？这个买卖吗？我可以成就吗？我家里的孩子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们就好像生活在黑夜的里面，这个黑夜是很漫长的，我们一直在走，一直在走，看不到尽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佛明灯，一个灯光来帮助我们，照耀我们在黑暗里头的道路。我们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就知道，当时是因为有一群以色列民，他们在过去他们的上一代因为犯罪作恶的原因，所以他们受尽了痛苦，甚至给外邦的人来攻打他们，灭亡了他们的国家，他们也被俘了到别的地方去，现在他们被掳回归了，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地图，但是还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因为他们随时又可能有敌人又来了，可能他们的敌人又再来把他们带走了，可能如果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们的敌人又来攻打他们，他们都很惧怕，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一下，这一群的以色列民，这一群刚刚回到他们自己家园，正在要盖他们的城，盖他们的圣殿的人，他们心中是多么的疑惑和忧虑，他们担心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难怪神就通过这个先知撒迦利亚看到一些很重要的意象，从这些意象当中来告诉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应当怎样来面对他们共同的明天。然而神让这个撒迦利亚先知看到的这些意象，不是在白天，而是在夜间让他看见。这给我们什么意思？给我们一个意思，就是好像刚才这一幅图画一样，是在漫长的黑夜里头，好像看永远看不到尽头，看不到盼望，但是神却是在他们最为难的时候，最委屈的时候，让他们看见从神而来的异象，给他们看见有亮光，有光明。我们 也是走在黑夜，走在夜间，但是神给我们就是有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可以看见一些很重要的，从圣经神的话语里头给我们的盼望。在撒加利亚书里头，我曾经讲过，总共有八个意象。过去我有七个礼拜天都跟大家分享，一天讲一个意象。今天是来到第八个意象，是最后的一个意象。我们马上发现，每一个意象之间，其实他们的主题都是联系起来的，有共同的一个总的主题，是首尾呼应的。从第一个意象到第八个意象，都是联合起来的，连接起来的。他们每一个意象都有独立的一个信息和教训，但是他们又可以加起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在同一个晚上，撒加利亚看到从神而来的八个意象，就是一个一个的连接起来，让他知道。过去我们都是每一次看一个意象，今天来到第八个意象，也是最后的一个意象，让我们来从黑暗的当中来看。因为很多人都很惧怕来念这个撒加利亚书，看到哎呀都不明白，好像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又有马又有车又有什么风，哎呀不知道讲什么。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很专心的状态里头，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迷糊了，不明白在讲什么。那今天跟大家要分享就是这件事情。我坦白的说话，在过去 七个礼拜八个礼拜当中，当我预备这些撒加利亚书的讲道的时候，就好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哦。有些是很兴奋的，看到是很好的信息，我就很兴奋，跑得很高的一个感觉。有些时候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好像跑得很低很低的，很沉的一种心情的当中。因为有时候我明白他讲什么，但是这个道理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一个道理，却跟我们的实在的生活没有关系，没有连接的地方的时候，那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没有生活上的应用。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圣经是给我们在生活里头有应用的，是提醒我们怎样过我们的生活的。在我们生活里头，因着读神的话语，因着圣经的话语，带给我们有方向，带给我们有安慰和力量。所以这是很重要，我们读经，从读经里头怎么样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一个过程，就好像一个生小孩子一样，哎呀很辛苦，好像当时找不到话题，找不到连接点，到底要讲什么，这就卡在哪里、不好意思，昨天晚上我就卡在哪里，就没办法很快的把我的 PowerPoint 发给这个霍里来让他来做。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是最后的一个意象，也是神通过先知撒加利亚让他的民知道。在这个意象里头，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先知他要举目观看，他一看就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发现有四辆的车出现了，从哪里出来？他是说从两座山的中间走出来，这两座山是铜山， 是铜造的山，很明显也是意象嘛，不是实在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它好像很矛盾，好像是不可能。我们要明白这些意象，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看见，让他们从当中明白一些很重要的道理。这细两的车，其实就是古代的战车，打仗用的车都是用马来拉着这些车这车上面都站着一些士兵，他们在打仗，他们在射箭总而言之都有不同的战车，有些是有四匹马在带领着拖拉着他们，有些时候是两匹马，有些是单着一匹马在带着他们走，就看他们要载多少的人，有什么用，有什么作用啊？所以战车在古代里头是常常见的，在旧约圣经里头，他们打仗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战车出现。从这个意念来看，我们就马上知道他们要作战了，要打仗了，要行动了，有军事的行动马上要出现，要发生，是很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是我们要专注的来看当中神要做什么，神他自己要行什么样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两座山，两座山如果我们读圣经马上就发现，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这个锡安山，因为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城建筑在上面的，城是造在山上的，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说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是建筑在锡安山上，它的东边走不久就是另外一座山，就是橄榄山。所以耶稣常常从耶路撒冷出去以后就爬到这个橄榄山的上面去，所以距离很近，所以他们当中就有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在历史上叫做约沙法谷，约沙法是古代一个犹太的君王。这个约沙法的意思就又名叫断定谷，意思就是在那边做审判的，判断一些事情的，神的判断就又在这个地方发生，神的箭车从这里出来了，就表示说神要施行他的审判，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做他的事情，神要断定一些从来没有断定的事情，现在神要出现。那这个山是铜山，这个铜山是什么意思？因为铜在旧约圣经里头常常是表明是公义的审判的意思，所以他们的祭坛是用铜来做的，所以在这个圣殿里头的祭坛也是用铜来做的，表示公义的审判。所以这座山也是表明是神的山，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的断定也是公义的，公平的，合理的。如果我们补充一些资料，是看一下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66章15节，我就挑了这个新译本的这个翻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邀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来念这一节圣经啊，这个就是这个 Boris 这一边啊，一块来念哦。
看啊，耶和华必在火中降雨，他的战车好像雪球，他要以猛烈的怒气
段经文补充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还有是非常有动力的。都这里都记载告诉我们，有风，有怒气，也有火都出现，这表明神的审判是实实在在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一定会发生的。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做一些不公义不合理的事情，神他是知道的，有一天他要施行他的审判。撒加利亚就看见只是神的箭车出现了，他要将要施行在幕后的审判。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是在耶利米第四章十三节，我请这一边的弟兄姊妹来念，来一块来。
看啊，他王里牧民涌聚，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比鹰还快，我们有过了，我们灭亡了。
这里又再一次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实在的，是很厉害的，是很快要来临的。你们不要以为神在耽误时间，神迟迟不来，其实不是，神马上要来，只是神现在还允许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忍耐着我们，要让我们悔改，快快的回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先知就说我们有祸了，我们灭亡了，这是很实在的。在当今这个世界里头，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的罪恶，有太多太多社会上的问题，世界正在动荡。如果你注意我们所现在的时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时代。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看一下神有什么作为。撒加利亚这个异象里头接下来告诉我们，这些箭车都是用一些不同颜色的马来拖拉着这些箭车去打仗，只是每一辆的箭车都是有不同的颜色的马在带领着他们，拖着他们走，有红色的，有黑色的，有白色的，也有斑点的，都很有意思。这是跟这个跟新约圣经的启示录里头讲的有四匹马也是有共同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发现撒加利亚书里头所讲的常常也是启示录里头他所引用的，表明这两卷书之间在末世的预言方面是有连接的，是有联系在一块的来讲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更要注意这个撒加利亚书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天使告诉这个先知说，这是什么，这是天的四风，这四辆车就好像天的四个风，四个方向啊，因为四个风是不同的方向，东南西北吹过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是这个事情要发生，是影响整个世界的，是传递的，无论你在哪里都受到它的影响，不是吗？不是吗？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马上它的影响力就来到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了。我们都有不安的心，听着远方的，无论是在欧洲的，在非洲的，在中东的，都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的做生意的、做买卖的，我们的经济也影响我们的整个世界的政治的情况，影响力太大了。这是从天杀的主的面前出来的，表示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一件事情，是神所命定的，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一下现在所发生的事，那么你对这个世界就有更通透的理解和明白。从神的角度来理解现在要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在加拿大、美国、欧洲、亚洲，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就明白了，都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天的西风是吹来吹去，代表是很迅速的，就是一种行动，马上就来，很快就要来到，不会耽误的，是这样的。神要做事情，马上就要做。问题是今天神不做，是给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容许我们，给我们有机会，要快一点的回转，归向他，依赖他，信靠他。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不是说吗？有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没有主，没有认识主的人，生命就没有盼望。我们永远是在走在漫长的黑夜的道路里头。但是我们认识主，就看见有光明，看见有盼望了。诗篇68篇里头也告诉我们，神的车马是千千万万，就代表很多。所以这细两的箭车只是代表的而已，只是不止细两车，当然是只是代表的意思。因为是另外有意思，代表是完全的意思，代表所有，是东南西北西方，代表所有的意思，有它的代表的意义。其实共同来说，真的来说是千千万万。所以不要小看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权柄和能力都是很浩大的。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来敬拜他。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黑色的马的车，它往哪个方向去哦？北方。哦，我们知道，我们住在 Vancouver 的人知道哦，如何找到北方？看到有雪山，对不对？有山，有下雪啊，你就看到这是北方啊，不是没不会搞错方向，对不对？这是北方。以色列这个国家里头也是四面是给别的国家包围的，只有一面不是，一面就是这个地中海，别的三方面都是别的地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把它包围起来。这个黑色的马车往北方去了，后面有白色的马带着的箭车跟随着他去，被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很迅速的行动，马上要去做的一种行动。那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北方是什么东西。黑色是代表死亡啊，常常都是这样，叫到了这个启示录也是这样的意思。黑是代表死亡，所以一般的人不喜欢黑色。如果你喜欢黑色，也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意思在里面哈、啊。但是 黑色是代表死亡，当有见证的时候就有死亡，这件事情会发生。黑色代表惧怕、恐惧、忧虑、担心和彷徨。白色是代表胜利 victory， 代表胜利，就代表很光明、很漂亮的我打胜仗，好像以前的将军他们打仗回来的时候都骑着什么白色的马，他不会骑黑色的马进来的。打仗的时候他骑黑色的，但是他打胜仗回来就骑白色的马，很威风的、很光荣的进来，人家都欢呼快乐起来，这是胜利。如果你看到在新约圣经启示录里头，最后当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回来的时候，也是骑着白色的马回来的，这表明最后的得胜和最后的结束和完成的意思。北方其实是代表当时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民族，他一直以来的、历代以来的所有的列强的力量，所有的国家来攻打他们都是从北方而来的，包括亚述这个国家，也包括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也包括后来的波斯这些国家，这些都是很强壮的外邦的国度和力量，都是从北方过来攻打他们的。到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你打开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北方就是他们的敌人，一直要来攻打他们。几十年前他们的在以色列跟亚拉伯国家在打仗的时候，也是从北方一直来攻打他们，很严重的一个地方。但是圣经已经告诉先知撒加利亚书说不用惧怕，他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了我的心，这是上帝说的。他们去北方，他们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就能够安慰上帝的心。这个心其实也另外有一个翻译可以解释作怒气，这是愤怒，他公义的愤怒。因为北方这些敌人太过不公义了，他们做的事情太坏了，他们苦待他们的人民的以色列民，神没有叫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是这样过度的来加痛苦在以色列民的身上，所以神要做这些事情来刑罚他们。所以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命定了，一定会完成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他是首先派黑色的马去，这些打仗要他们死亡，然后是白色的马跟着去，就代表胜利，表示这个胜利是一定的，是一定有的结果，安慰了我的心。你知道吗？神的心在他的子民这里，神的心也在我们这里。神爱着我们，他的心每一天都挂念着我们，他想着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你的受伤，知道你心中的不快乐，知道你的压力，知道你的不安。上帝，我们天父，他 他都知道，所以神一定在他所特定的时候会做他的事情，当着这事情做好以后，就能够安慰上帝的心，他的心也能够安定下来了。同样，如果我们做不公义的事情，做坏事，做不对的事情，神也要来刑罚我们，要来对付我们，以及能够平视平定了神的怒，公义的怒气。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明白，神是通过撒加利亚先知给他的子民知道，他们的明天是有盼望的。虽然今天他们的强大的敌人还是在北方，但是你们的心可以放心，因为神已经安慰了他的心，因为上帝命定的事情他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我们的明天不需要再惧怕了。然后接下来他说要派另外的一位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往南方去，讲到北方一定有南方，对不对？我们的南边就是Vancouver 的南边是哪里？ Richmond, Surrey, 然后再接下去这是美国，对不对？都一直往这边走，所以他们的以色列南方也是很大的。首先他们去到的南方当然就是埃及哦。是马上去到的地方就是埃及，再往南走就更有，还有就是非洲这些地区去了。但是一般来讲，南方在圣经里头都是讲到埃及这块地。斑点是有不同的混殖起来的，这表示有些时候打仗，有些时候是和平打仗，和平和平打仗，这常常是这样发生。以色列的历史不是这样吗？跟南边的埃及常常都是这样，有些时候很好的关系，有些时候在打仗很紧张的当中，到今天为止其实也是一样，都是很紧张的，有些时候好像很和平，但是有些时候也很紧张起来。南方就是埃及，不要忘记埃及这个国家这块土地在圣经里头从创世纪以来一直以来都是很重要的土地，跟以色列人就是连接起来好像是分不开的，不是吗？亚伯拉罕也曾经跑到这个埃及这个地方，约瑟这个人也跑到埃及这个地方做他们的宰相，甚至后来的雅各也去过埃及。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也因为要逃难的缘故，也逃到埃及这个地方去。所以埃及这个地方跟以色列这几个国家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连接的关系，有时是在打仗，有时是和好。总而言之，就好像这匹马一样，有不同的颜色折乱在一块。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以色列在这里，所以圣经里头只讲到北方和南方，北方就是所有的国家，包括亚述这个国家、巴比伦这个国家，他要打过来都是从北方过来。为什么？因为这边都是沙漠，所以他们不会走过沙漠来打以色列，这只是最笨的方法，对不对？很笨的方法，他一定从这边就打过来。 南边就是埃及打过来，这西边没有了，就是地中海，所以没问题。这边也是一个沙漠旷野的地方，所以也没问题。所以只是讲到北方和南方，所以解释了我们的问题了。所以为什么不讲到东边，不讲到西边，都不用讲了。这不是打仗的方向，不是他们的行动，所有的行动都从北方打过来，南边从这边过来。所以我们从这个地理的地图上来看，就明白圣经里头所讲的都是有道理的。另外一个地图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在这里，但这个从北边一直过来都是亚拉伯的国家，都把他以色列这个国家重重的包围，所以他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从开始，从1948年他们建立他们国家到现在，他们一直都在恐惧的当中，因为他们是很小的国家，从北边一直都这边都是给别的国家，亚拉伯的国家把他们都包围起来，常常在恐惧的当中。所以难怪你去到以色列去旅行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整个国家都是很紧张的，他们军队里的军人他们下班的时候，他们带的枪不会带回到他军队部队里头，而是把他们带回家里。为什么？因为他们听候24小时的吩咐，随时就从家里头就出来要行动，因为他们的敌人把他们重重的包围起来。他们的明天到底如何？很多人都有惧怕，也有担心，当然也有人是有盼望的。如果他读圣经，读撒加利亚书，他们马上知道神的应许在这里。谁掌管我们的明天？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然后他看完这个异象以后，神就有话语临到这个先知撒加利亚，这是很重要的。八个异象讲完了，然后就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当然这也是一个意象啊，不是真实的，只是告诉他说，你要用金银来做一个冠冕，冠冕要戴在谁的头上？戴在这个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我们在之前讲过约书亚有一个意象有关于他的，他是当时的大祭司，本来已经很荣耀，但是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大祭司不可能有金银所做的冠冕在他头上，大祭司所戴的只是用布条来做成的冠冕。用金和银来做的冠冕只可以戴在君王的头上，而不是在大祭司的头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很有意义，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条信息。这个约书亚大祭司的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神是拯救， 神是拯救的，不是我们能够救我们自己，神能够救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盼望。然后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个预言，说在未来这个耶稣呀，其实就是代表未来要来的大卫的苗裔，这是大卫的根，后来要来的，马上要长出来的，这是预表耶稣基督。从圣经从头到尾都已讲到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大卫的根，这是他的苗裔，他从大卫这边生长出来的，并要建造神的殿，这表示他要建造这个救恩，完成整个的救恩。在耶利米书23章里头也补充告诉我们说，他已经预言未来在从大卫的家族里头要兴起一个人，他就是公义的苗裔，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掌王权。所以表明一件事情，撒加利亚书所讲的是讲到未来要发生，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有两个身份，这两个身份就可以和平的和谐的共同在一起，都在耶稣的身上。这首先他是当一个君王，同时也是一个祭司。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都牺牲了，献祭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在地上从来没有人有这样共同的身份，君王就是君王，祭司就是祭司，不可能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撒加利亚这里的预言是表明将来后来要来的耶稣就完成了，成就了这样的一个预言。他说甚至远方来的人也要来帮忙来建造神的殿，这表示你们不要担心，虽然现在你们好像很孤单，你们的力量不够，人手不够，但是神要帮助你们，神要差派来人来帮助你们，加入在你们的当中，以及你们不再是人数最少的，你们的人数要增加，这是一个预言，这也实现了。因为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就是之前的预言已经讲过一件事情，说将来有许多的国的国民，他们要归附神做他的子民，这表示后来新约圣经的时候，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做神的儿女，这就包括我们，包括我们也是外邦人，后来也做了神的子民，做了 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就是这方面的意思。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也在一直在都在应验当中，所以神给以色列人是有美好的明天，有明天的盼望。谁掌管我们的明天？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这个世界，而是神，我们的主。最后他说，如果你们留心留意神的话，这件事情一定必然的成就。这是八个以上里头最后的一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整个主题就是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留意。这八个以上是以 这两个字 来做结束、啊、你注意哦，是留意和跟从，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是光是看一下这八个以上， 听一听这个故事，那就我们就离开，就没有意识。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有没有留意、注意 ，pay attention， 然后要听从，要 obey， 听从。这两件事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最后这句话，他们只是看见故事，而且是意象啊，很有意思，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留意和听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现在我们所处身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这个21世纪的这个时代，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也一直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在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未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正要发生，你有注意到吗？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你有没有听从神的话？有没有留心注意神的话而听从？听从表示我们信心跟从的他，用信心来信靠他。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一个将军，有一次他是一个在古代一个将军，他要带领他的军队要去打仗了，出发了打仗。他们知道，他心中有知道，我们这一次是很危险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敌人比我们强大多了，我们只有他的 10%， 他的一成的力量，他们比我们有更大的力量，比我们更多，有90% 的力量，我们只有只占据他的1/10而已，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打仗？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将军就停下来，叫他的军队停下来，然后从他的口袋里头拿出一个钱币，一个 coin， 钱币不是有两面吗？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把这个钱币往空中去抛，它掉下来，如果它的正面是朝天，正面如果是朝着上面的时候，那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一次打仗一定会胜利。但是如果这个掉下来钱币这镜面是朝地朝下方的时候，这表示我们一定失败。好，当这个将军把这个钱币往上天空去一炮，所有的军队都轮到就看到底这个钱币怎么掉下来，因为这决定他们的命运，这决定他们的结果，这决定他们明天要怎样。到结果掉下来的时候，大家一看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钱币的镜面是朝天的，这表示他们一定打胜仗。哇，马上他们就很高兴啊，很开心，整个军队就马上出发去打仗。果然他们打胜仗，打漂亮的一仗回来，他们就回国的路上，走到一半的时候，走到就是回到刚才他们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旁边的人就对这个将军说，哎，将军，我们这一次打得真是很漂亮啊，我们真是成就，还是命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命运。嗯，这个将军就停下来，然后在口袋里头把刚才的钱币给他看，你们都知道 两面都是正面的，这个钱币两面都是正面的。他是说，我们的明天其实不在这个命运里头，我们的明天也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我们敌人的手上，这是很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说，如果你留心注意、留意和听从这些话，这件事情必然成就。我们的明天在神的应许这里，在神的手中。我们的主掌管着我们的明天。